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
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在洪武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的三月，派大将蓝玉率领150,000大军去歼灭北元。那么蓝玉率领大军抵达了庆州之后，有情报传过来说，这个北元的皇帝托古斯帖木儿驻扎在捕鱼儿海，这个捕鱼儿海也就是现今的贝加尔湖。那么蓝玉当机立断，决定大军立刻向着目标挺进。那么这可以说是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上还要经过无数的荒芜的沙漠，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了路了，那后果是难以想象的，军心也会随之动摇。但是蓝玉非常的有信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啊，他当时所拥有的是一支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的优秀素质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那么到底什么样素质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军队呢？这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啊。战争的胜利是将领和士兵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看来，一支军队强大与否，从其外表体现出来呢，大致可以分为四等。哪四等呢？第四等的军队呀，那是乌合之众。这种军队没有军纪，四处抢劫，只要是受到有组织的军队的打击，就会一哄而散，他们绝对算不上强大。那么第三等的军队有着完整的组织结构，他们军容整齐，步伐一致，但是斗志不高，士气不旺。这些军队虽然比四等的要强，但是只要遇到更有战斗力的敌人，也是必然会被打败，所以他们也算不上强大。第二等的军队呢，不但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而且装备精良，士气高涨，在行军途中经常会喊出两句杀敌报国之类的口号，士兵们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英勇。到了这个档次的军队啊，就有一些气势了，也有冲劲，他们不畏惧任何敌人，可以称得上是强大的军队。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也不是最强大的，和最强大的军队相比，他们还缺少一种素质。什么素质呢？这种素质就是沉默。最强大的军队是一支沉默的军队。我说的这种沉默，并不是指军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残障人士，都不会说话，不是，也不是说他们都不爱说话。所谓的沉默呀，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情景：指挥官站在高地上，对着他的150,000大军训话。啊，这个时候这150,000军队那是漫山遍野，黑压压的占满了山谷和平地。他们是不同相貌、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喜好，却挤在同一片地方，听着同一个声音，看着同一个方向。哎，这个时候全场那是鸦雀无声啊。这才是所谓沉默的真实意义，这也是军队最为重要的素质。那么蓝玉呢，现在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攀越高山，渡过大河，进入了沙漠，在这片不毛之地里，有的只是那刺眼的阳光和满天的风沙，他们的后勤没有办法保障，士兵们只能是自己携带笨重的干粮辎重。在行军途中是不断的有人倒下，但是余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士兵饥饿、口渴、疲劳，但这些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这是一支顽强的军队，支持他们的就是他们心中的信念和目标。什么目标啊？那就是彻底消灭敌人。蓝玉看着他的士兵们，他为自己有这样的部下而自豪，但他也明白，这次战争的关键不是排兵布阵，而是寻找敌人。把敌人只要是能找着，那么这场战争就算是胜利了。很明显， 北元已经知道了明军的行动计划，他们呀躲藏了起来。这可不是平常孩子们玩捉猫猫的游戏，哈哈，现在是茫茫大漠呀，那个时候又没有侦察卫星，上哪儿找这些人去呀？而且部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粮食和水都不够用了。虽然士气还算高涨吧，但是那又能坚持多久呢？蓝玉把自己最信任的部将王弼招到了自己的帐下，询问他说，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王弼回答说，这个地方啊叫白岩井，离捕鱼儿海大约还有40里左右。哦，白岩井，蓝玉奇怪呀，就这么个地方，这个名字里头居然有个井字，哈，这里呢已经很靠近捕鱼儿海了，可是不但没有敌人，连水都没有啊，难道情报有误，敌人又转移了？哎，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但是他们又去了哪儿了呢？正在蓝玉思考的时候，部将郭英哎也找他来了。这郭英干嘛来了？他跟蓝玉说呀，这个粮食已经不够吃了，而且水也快没有了，哎，报告了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呀，听了这些情况以后，蓝玉就明白了，下决断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位问了，什么叫下决断的时候啊？咱们举个生活当中的例子说吧。您肯定看过那种描写战争的电影啊，在这个打仗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下边的这种场景。什么场景呢？一个战士满脸愤怒的表情，对着部队的指挥官，哈，一般是排长或者连长，就在那喊，连长打吧。另一个战士也跑上来喊，打吧连长。然后是所有的战士联合到一块喊，连长下命令吧。您肯定看过这样的镜头。那这个时候镜头推向连长的脸，给出特写，连长的脸上呢显出沉着的表情，然后在房间里来回踱上那么几个圈，用沉稳的语气说，同志们不能打。剧情的发展告诉我们，一般连长他总是对的。哎，这并不是开玩笑啊，当时的蓝玉就面临着如同电影里这个连长的选择一样。前边咱们说过了，但凡重大军事决策上拿主意的时候，哎，就会有一群人在这个主帅的身边是嘁嘁叉叉说个不停，哈哈，这个说前进，那个说后退，这个说往东，那个说往西，哎，反正啊，他们都是参谋，他们不怕呀，说对了那就是有功劳，说错了呢，那也是你指挥官拿主意呀，啊，这个决策的责任他说不到我身上，哎，这种便宜啊，大家都会去捡。这会儿最可怜的就是那主帅了，因为他才是最终的决定者，也是责任的承担者。这个责任并不是赔点钱或者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因为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几万人的性命。蓝玉终于明白了当年徐达被击败之后的沮丧和失落，现在他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啊，怎么办呀？这个时候应该何去何从呢？蓝玉思虑再三，决定把这些手下的将领们全都召集起来，开个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出所料的是，将士们是有的说撤退，有的说前进，其中建议撤退的占了大多数，而那个王弼则坚决主张继续前进。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说深入漠北无所得，遂班师何以复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已经到达了这个漠北这个地方啊，走了这么远了，什么都没看见啊，也没看见敌人的影子，没有打着敌人，咱们就这么回去了，哎，咱们有什么脸去向皇上复命呢？但是王弼的意见也很快就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蓝玉终于明白了，招来这些将领是没用的，主意还得是自己拿，难道就此退回去吗？那自己这十几年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等待了这么久，临到关键时刻功亏一篑，不成，这样我绝不甘心。那么继续前进吗？可是敌人在哪儿呢？粮食和水也不多了，部队坚持不了几天，这十几万人可能就饿死渴死在这个地方啊， 到那个时候，自己也只能骑着马踩过无数士兵的尸体逃回去，那又有何脸面去见皇帝呀？前进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这个时候大家伙全部说话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士兵们看着将领们，而将领们就看着主帅蓝玉。蓝玉看什么呀？这会儿只能看天了。这个时候蓝玉就想啊，如果老天爷能帮我拿主意，那该多好啊。做出选择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我选择错了，上天还能给我第二次改正的机会吗？蓝玉心里明白，当然不能。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只有一次机会，就如同拍卖行里的一锤定音，哎，贵贱得买，贵贱得卖。到了这个地步，兵书已经没用了，谁也不能告诉蓝玉敌人在哪儿。哎，要做出这个抉择，蓝玉确实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了。那么蓝玉是不是真的就一点辙没有了呢？也不是，他自己呀有一种直觉。哎，对，就是直觉。这个地方满天黄沙，遍地荒芜，没有人烟，但是蓝玉能够感觉到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哎，可是这个直觉他靠得住吗？没有情报，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踪迹，就凭着自己的直觉做出如此重大的判断。为了做出今天的判断，蓝玉已经默默地奋斗了很多年。蓝玉心想，是啊，我得相信自己呀，要相信无数次战场厮杀积累的经验，要相信无数个夜晚孤灯下熟读兵书苦苦思索的努力。没有理由，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但是直觉告诉我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前进，这就是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蓝玉下定了决心，沉稳地对那些等待他的将领们说，前进，敌人就在附近。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人再提问了，因为他们已经从蓝玉的脸上看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也感染了这些将领们，感染了整支军队。于是150,000大军又出发了，士兵们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迈出了一步。但是这支荒漠中的军队没有犹豫，没有动摇，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的困难，主帅蓝玉一定是有办法的，这个人一定能够带领着我们取得胜利，并且活着回家。孙子兵法里有云，上下同欲者胜，就是这个道理。蓝玉带着他的军队继续深入荒漠，他们行军的路上是小心翼翼，就连做饭也要事先在地上挖个洞，在洞里头做。这样干嘛呀？为了防止这个烟呐冒出来被敌军发觉。这在明史上是有记载的。怎么写的呢？原文是军士学地而吹，勿见炊烟。这实在是一支可怕的军队，在茫茫的大沙漠里还注意到这样的细节。现在不是有一个说法叫细节决定成败吗？嘿，看来呀，这个古今同理这句话是一点没错。那么这样的一支注意细节的军队，就像是沙漠里的蝎子，悄悄的前进，隐藏在阴影当中，只有看到了敌人，他们才会发出致命的一击。当大军到达了捕鱼儿海的南面之后，蓝玉终于发现了北元大军的踪迹，但是到底有多少人，首领又有多高的级别，他并不知道。无论如何，这可是最好的机会。蓝玉立刻命令王弼为先锋，向捕鱼儿海东北前进，务求一举歼灭北元军队。这个时候，在捕鱼儿海的东北边，北元的最高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儿正在和他的大臣们举行宴会呢。他并不是傻瓜，蓝玉的大军一出发， 他就得到了消息。他深知平时的小打小闹，打完就跑，对方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是这次朱元璋是来真格的了，要跟自己玩命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托古斯天门啊，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转移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啊，这是一片什么地方啊？平常没有人住，茫茫的大漠啊，可以说是荒无人烟。那么蓝玉的军队没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军马没有水草啊。哎，这托古斯天门就想，蓝玉是深知用兵之道的人，他是不会深入大漠的。啊，这个里头史书上也有记载，写的是军乏水草，不能深入。他想的是呢，只要等到蓝玉的这个补给供应不上了，粮尽水绝，就可以反守为攻了。但是在等待的时间里呢，他也曾经有过不安，想着万一这蓝玉来了可怎么办呢？啊，要真出现了怎么办呀？但是很多天过去之后，连人影都没见一个，慢慢的呀，他也放松了警惕，甚至连基本的守卫也不再设置，每天都和大臣们在那饮酒作乐。顺便说一句啊，这次避难，这个托古斯帖摩啊，还把自己的老婆和儿子全都给带来了。这本来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和他的设想完全相反。就在王弼向他的大营挺进的时候，托古斯帖摩正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天正好大风扬沙，天空被一层黄沙掩盖，几十米之内都看不见人影，白天变得如同黑夜一般。哎，按说这样的天气，明朝军队不可能发动进攻，他应该更加安心才对呀。但是这漫天的沙尘似乎全都打在他心上了，一种非常不祥的预感涌上了他的心头。在大漠和草原上英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对于危险往往有着一种先天的预知，这是由于他们民族长期的游牧生活习惯养成的。可是托古斯帖摩也说不清到底是哪儿不对，预感终究只是预感吧。哎，算了，不想了，还是接着喝酒吧。就在这个托古斯帖摩举行宴会的帐外，有一名百夫长喝醉了酒了，他向驻防的太尉满子打了一个招呼，晕晕乎乎的就走出了大营。这漫天飞沙当中，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等他有点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不认识回去的路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在大漠里头要是找不着路，那就是死路一条啊。他努力的使自己镇定下来，分辨出了方向，于是就回头向着大营走去。然而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前方多出了许多的人影，由于天空被黄沙覆盖，根本看不清楚远处人这个脸长得什么样。他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大营了呢，就连忙高兴的一路跑了过去。可到眼跟前一看呀，才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灰头土脸，就像刚从沙子里捞出来的一样的士兵。更要命的是，这些士兵穿的并不是自己所熟悉的军服，他们是明军。这些明军用饿狼一样的眼光看着他，脸上还露出欣喜的表情，同时呢大声的呼喊。很快更多的明军士兵围拢过来，他们就跟看那个珍稀动物似的，这么看着这个百夫长。就这样，他很荣幸的成为了明军第一个俘虏。现在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的贵族们却仍然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都丧失了警觉，太尉满子就是一个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这个满子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尉满子。如果这推测属实的话，他倒也真是个人物。这18年都过去了，多少名将风吹雨打而去，这位仁兄却一直战斗在最前线，也算是老当益壮吧。他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敏锐地感觉到在不远处的漫天风沙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 于是呢，他增派了士兵加强防守。可天气实在是太差，沙尘飞起，是白昼如同黑夜呀。士兵们摸黑在营区里走来走去，这调度也是极其困难。这位太尉正在为此发愁呢，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除了这一忧虑。那么这群人正是千里迢迢杀过来的明军，战斗就此开始，结果会怎么样呢？咱们明天接着讲。